瑞典宣布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挂保证必要时提供军援。默克莱尔率代表团被访乌克兰，北约话俄军几乎全线挫败。美国卫生院院长话，曾应中国要求隐匿大流行病基因定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院初选赢家难料，彭斯与川普决裂。美国孩子冇奶粉饮，仲要援乌400亿，川普批国家耻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礼拜一5月16号宣布，瑞典将与芬兰一度寻求加入北约，从而结束瑞典已经保持了200多年的军事不结盟的历史。芬兰是在昨日5月15号正式宣布寻求北约成员国地位。CNN 报道，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今日16号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国国会两党都强力支持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让瑞典和芬兰铁了心要加入北约，连欧洲成功避开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立国瑞士都开始重新思考其防卫政策。瑞士国防部安全政策的负责人佩尔维普利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瑞士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安全选项的报告，其中包括与北约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补充弹药。反对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发动入侵的主要理由之一。目前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已成定局。俄官媒今日俄罗斯16号表示，俄罗斯一再发出警告，若果芬兰、瑞典坚决加入，俄罗斯会有所回应。而普京今日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集体安全公约组织高峰会上强调，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不会对俄罗斯的形成直接威胁，但警告若果北约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到这片土地，咁我哋成员组织国一定会有所回应。呢、这个组织仲包括白罗斯、阿美利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同塔吉克等国。对此，今日16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接受 BBC 采访时回应话，俄罗斯嘅威胁令人担忧，芬兰同瑞典是否想成为北约盟国并唔系俄罗斯决定，取决于两国人民。美国将响需要嘅时候向瑞典和芬兰提供军事支援。柯比仲强调，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有非常现代化的军队，美军可以好好地和他们合作。他表示，若果两国在等待审核的期间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美国会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援助。对此，时事评论人蓝述认为，看瑞典国内加入北约的民意支持度不断地升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不愿意自己的国家好像乌克兰一样遭受俄罗斯的入侵。第二个方面是看到乌克兰军队在乌俄战争中对俄罗斯英勇的抵抗基础上已经阻止了俄罗斯入侵的脚步，俄罗斯的军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在乌俄战争中起到了最关键性的作用。若果不加入北约组织，这样芬兰和瑞典有可能不会得到来自于美国的这些最先进的武器。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5月14号率领数位参议院共和党代表团秘密特访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英国国防部发布最新情报显示，俄军在乌东战损惨重。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很荣幸会见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高级顾问，并与英勇的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团重申，美国致力于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5月15号， 麦康奈尔在瑞典首都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拜登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赞助国。外界认为麦康奈尔罕见的国际出访行动显示美国两党对乌克兰有广泛支持。英国国防部在5月15号发布最新情报，俄军已经失去势头，进展大大落后于计划。同2月份相比，俄军地面部队目前可能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目前还不清楚英国国防情报部是如何取得这类资讯。俄军本来退出基辅是转战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但是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俄军在包围了哈尔科夫很长时间后，似乎已经放弃了遵守包围，正在从哈尔科夫撤退。乌克兰国防部今日16号亦证实了这个消息，并公布最新战果，称已有约27700名俄军官兵阵亡，而俄军昨日一日就损失22门火炮，似乎有不少阵地亦被乌军夺回。俄军从哈尔科夫撤退，除了无法承受乌克兰的反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乌东的损失惨重，陷入苦战。情报说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是要突破乌克兰防线，然后是包围乌军在顿巴斯的主要战斗力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俄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消息说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中投入了大约100个营级战术小组，但是很多战术小组作战实力薄弱。情报评估俄军越来越受到士气低落和战斗效率下降的限制，因此作战行动拖延会加剧。 CNN 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同时强调，无论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俄罗斯已经失败了。5月15号在柏林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中，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表示，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北约将提供军事援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做出重要决定，以应对欧洲的新形势。盟国已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并提供每日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训练。美国国家卫生院代理院长塔巴克5月11号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坦承，美国卫生官员疫情初期曾应中国科学家的要求，将病毒的基因定序从公众查阅平台撤下，但塔巴克强调，资料库从未删除这些定序，相关数据目前仍然存在。《繁华世界》报道说，这些病毒基因定序能够帮助理清大流行病究竟是从武汉研究流出，或是由动物感染人的疑问。美卫生官员却依照中国科学家的指示将这些资料隐匿起来。报道说，美国生物学家布鲁姆2021年就发现，早期的大流行病基因定序从联邦政府经营的资料库中消失了。去年6月，当时他提出质疑时，曾遭受时任卫生院院长科林斯及福奇等研究人员的斥责。大流行病来源一直成谜，由于中共隐匿病毒数据和追溯病毒溯源来源和及时应对疫情的发展带来很大难度，如今中共清零政策亦和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灾难。近日 CNN 派驻中国的记者卡佛离开了上海，他讲述了离开上海的艰难过程，当他上飞机那一刻如释重负，内心浮出一点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谈到在机场遇到几名逃离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有人在上海居住五年、七年甚至十年，但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无论他们在中国几耐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只想逃离。卡佛分享了他与空中服务员对话，他们对卡佛说，为了不让你太惊吓，我们落地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还戴口罩，你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共严格的管控措施让很多中国人觉醒。北京大学15号晚上爆发一场学生集体抗议。北大校方15号晚上在没征求意见和发出公告情况下， 趁天黑紧急施工，将北大几千名学生居住的宿舍区与教职员工区一隔为二。学生们抗议校方建立柏林墙，不能够点外卖，进入学校亦受限制，而那边的教职员工可以自由出入。学生要求同住同权，金属墙最后已被推翻。中共清零政策受到内部反弹声浪越来越高，就连中国省卫健委亦在世界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坦言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柳叶刀》近日以中国零新冠下一步是什么为题，阐述中国是如何将自己逼入难以持续防疫战略的死胡同，而目前改变的机会亦好渺茫。报道称，两年多来，清零战略一直是中共抗疫政策的核心，中共当局一直吹捧中国在遏制疫情方面取得多大成功。文章中说，尽管习近平多次强调防疫应以民生为重，但上海最新一轮封锁期间，除了食品供应短缺外，对经济和医疗服务的破坏变得越来越明显，有时甚至比疫情本身更有害。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卫健委官员对柳叶刀表示，他们都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一位官员更是直言，在中国疫情已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疾病，任何主张偏离当前清零政策的声音都将受到惩处。中国某省卫健委还表示，高层再亦没有人真正听取专家意见，这样对医学专家来讲实在是一种耻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分别在本州和下州举行中期选举党内初选，川普对两州州长选举都做了背书，而前副总统彭斯在乔治亚州初选中做出了与川普分裂的决定。5月17号，宾夕法尼亚州将举行州长初选。5月14号，川普奔赴宾夕法尼亚州为马斯特里亚诺竞选该州州长背书。目前，马斯特里亚诺已在众多候选人中处于领先地位，川普的支持更让他在下周二的初选中站稳脚跟。川普说，马斯特里亚诺似一名斗士，从一开始就和自己站在一起，现在我有义务力挺他。不过共和党领导人亦担心，这位州参议员和退役美国陆军上校过于保守，无法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除此之外，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院席位亦在激烈争夺中，海西巴尼特异军突起，让参议院初选出现很大变数。巴尼特是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他强烈反对堕胎、枪支管制和全民医疗保健，但他不是川普所支持的候选人，而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是医疗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兹，他的民调支持率是 22%， 而巴尼特紧跟上来，支持率已跃升为 19%。 另外，5月24号亦就是下周二，乔治亚州亦将进行中期选举初选。华盛顿时报报道，前副总统曼克彭斯将为乔治亚州州长坎普站台助选，川普支持坎普的对手柏杜，目前坎普以两位数领先前参议员柏杜。报道说，这项背书将使川普和彭斯对立，两人已经很久没讲话。川普多次表明他正在考虑再次角逐白宫，但川普表示他不太可能寻求彭斯作为竞选伙伴。2020年以来，川普一直希望击败坎普，当时坎普拒绝帮助他，而最终拜登以微弱优势获胜。川普认为选举和拜登带来了不公平的优势，而川普背书的柏杜公开支持川普的竞选中的指控，并提起相关诉讼。五月美国中期选举重选拉开序幕，亦在考虑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迄今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率达到58-1。川普总统近日抨击拜登在美国出现奶粉危机之时，还要推动国会通过援助乌克兰的$400亿法案。川普通过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奶粉短缺是国家的耻辱， 无法想象这个是2022年发生的事。他抨击说，民主党又要给乌克兰送钱，而美国的父母却在为养活孩子而苦苦挣扎。不少共和党议员亦纷纷批评拜登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非法移民的孩子提供充足的饮食，而美国人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奶粉。前第一夫人梅兰妮亚15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21世纪的美国婴儿无法获得食物令人心碎，他批评拜登缺乏领导力。据媒体报道，受大流行病造成的供应链危机和劳动力短缺影响，自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婴儿配方奶粉一直供不应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表示，奶粉危机不会在一日或一周内自己解决，预计还将持续数月。奶粉危机令很多美国父母感到绝望。据纽约时报报道，很多母亲表示不得不给孩子限量喂奶，还要四处寻找奶粉。有些家长开车数小时找奶粉，结果找到的却是空空的货架。有些绝望的父母不得不自己想各种办法不给宝宝挨饿。有些家长开始在家自制奶粉，但是医生和监管机构建议不要在家自制奶粉，这样可能造成重大健康风险。雅培是美国最大的婴儿奶粉生产商，今年二月深陷细菌门丑闻，在全球大量召回他们生产的配方奶粉，令奶粉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FDA 表示，他们已经加快对雅培工厂的调查，以便能尽快复工。雅培表示，若果 FDA 的检查顺利完成，六到八周内可以将商品送上商场货架。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标准不同，美国禁止大多数外国婴儿配方奶粉进口，但是白宫5月14号表示会增加配方奶粉的进口，而原本美国婴儿奶粉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进口奶粉仅占 2%。 今日的节目入面提到，除了芬兰、瑞典今日已经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瑞典200年的魔咒被打破，但是普京今日说芬兰、瑞典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主要还是要看北约的部署。普京的态度是否有放远的示意呢？请观众朋友亦在下方分享你的分析看法。我们听日再见。